欢迎收听长篇军事历史小说《司马昭定三国》，作者李浩白，演播巨五八炫夜，由喜马拉雅独家制作播出。第四集。吼！司马懿是双眉一挑，目光炯炯地看向了司马昭。
子杀，你凭什么判定这魏延当年的子午谷奇袭之计那是冒险犯用之策？你且细细地讲来。
司马昭迎视着司马懿还有司马师，分别从两个方向投出咄咄的目光，神色坦然，微微言道：对魏延当年的子午谷奇袭之计，孩儿以前早有耳闻，也曾经反复地研究已久。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闻魏国安西将军夏侯茂为驸马，却胆怯而伐谋，今若拨给末将精兵五千，粮足五千，直从保中而去，寻秦岭而东，顺子午谷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茂闻末将杀到，必弃城逃遁。长安城中威胜御史太守耳，横门底阁与散民之谷至少可以支用军粮达六十日，而魏军自东方合兵而来，尚需20余日。丞相大军此时亦从斜谷赶到相援，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他这条奇袭之计当中有四大环节需得调分缕析，剖明虚实。父帅大哥，你们且听我细细的道来。其一呢，这魏延真的能在十日之内率兵10000闯出子午谷直达长安吗？据我所知，子午谷全长660里，北谷口又离长安城100里远，则魏延到长安需行760里路，算下来魏延这10000精兵需得每日赶完76里的路程，才能在10日左右到达长安。而要在1日之内赶至60-70里路，最大的因素不取决于那5000精兵，而是5000的粮足，以每人每天12斤为准。他们的5000粮足每人需得至少负粮40斤而行，方可勉强应付得来。我也管过军营的后勤事务，知道这些粮足负粮40余斤，若是每日急行，还是可以赶完76里路程的。所以魏延似乎能够勉强率兵10000在10日左右闯出子午谷直达长安城的。
那不就行了？
司马师是双手一拍，只要他杀出子午谷，后面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了。还不能这么说。司马昭是微皱眉头说道：青龙初年，我曾经亲身去过子午谷，那里面是峡谷对峙，中间是河流湍急，全靠架在山崖腰际的窄窄栈道通行。倘若是春雨连绵，山洪崩泄，谷中的栈道若被冲毁，则是行军赶路极为不易。而当年诸葛亮守出祁山，时机也恰恰选在了中秋多雨之际。后来顾大司马曹真不也想从子午谷南去奇袭汉中郡吗？途中碰上了甘霖与冲道，结果却是发兵已逾1月，而行谷才及1半。所以魏延欲在10日之内闯出子午谷直达长安城，还需占得天时地利人和之际方可万幸。不仅是天时之幸，他们闯进子午谷之际还须得不被我大魏的巡逻斥候察觉，这可又要成天之佑不差分毫了。司马师听了脸上是微微一红，口中兀自地说道：我魏军的巡逻斥候当时只设在子午谷北口之外，当他们察觉蜀兵已然出谷之时，只怕是早已晚了。司马懿却是笑眯眯地看着司马昭：
子杀，你再继续分析下去。
其二呢，安西将军夏侯茂是否就会一定舍弃长安而遁逃呢？就算是魏延能在10日之内打到长安城下，这夏侯茂岂会未战而先逃呢？
对，他固然是胆怯伐谋，但是这安西将军府中当时的长史郭淮将军那可是军中的宿将，他一定会挺立迎战，守住城门的。而且长安西边的眉县又大司马曹真的10万雄师成为一角，
东面又有洛阳京师中军五万，由张合将军率领疾驰来援。在这两面夹击之下，魏延的一万人马无疑是飞蛾扑火，以卵击石啊。听到了这里，司马师是双眉一竖，抗声而道：魏延可以夺取横门、底阁、粮仓，复险而守，同时竟带诸葛亮从斜谷道出兵来援。还有二弟，你刚才自己也说了，他若是阻击长安，就有可能将曹真所率的关中主力从眉县吸引开来，那么这不正好为诸葛亮从汉中南郑北出斜谷道打开了一丝空隙吗？哼，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三个环节了。在十万大军的围剿之下，魏延能否及时抢占到横门、底阁的粮仓？大哥，只怕这魏延一出此五谷，便是烽烟乍起，四方传警，横门、底阁的仓主们早就做好了守护的准备，就算是到了最后关头，他们守不住这些粮食，还不晓得放上一把火将他们通通烧了，免得落入敌手。这样一来，不等张合率领的中军五万从洛阳赶到，魏延和他的一万蜀兵早就已经饿得人困马乏，不堪一战了。司马师听罢，脸上的潮红顿时是加浓了气氛，正欲开口强词反驳，司马昭却不给他插话的机会，继而微微的笑道：既然在前面这三个环节里魏延都是漏洞丛生，那么他所说的第四步，诸葛亮于20日内由斜谷到北出来援，这一招那还能站住脚吗？有曹真大司马的十万雄师坐镇眉县，封堵斜谷道北关，诸葛亮怎好去硬闯斜谷道呢？后来他不也是一直绕到岐山，才从陇西发起了惊雷的一击吗？在他绕到岐山的数十日内，魏延是前有追兵，退无粮草，除了束手就擒之外，岂有他土呀？
好，哈哈，好啊！
司马懿是啪啪地鼓起了掌，这眉梢边部都淌出笑意来了。
昭耳剖析如流，算无一策，为父佩服。的确，这诸葛亮当时不敢采用魏延之计，亦正是今日如你所料一般呐。为父给你补充一个情况，当时这诸葛亮总共拥兵才不过11-12万，而且又分出了2万人马欲来新城郡呼应叛臣孟达作乱，却被为父一举打退。他那个时候怎敢再拿10000精兵给魏延去乱赌一把呢？是呢，你二弟的这些分析的确是精辟之极呀，你不可不服。
司马师也知道自己是先前确定想的不太周全，但是在嘴上却是不服软。
父帅，二弟讲的固然有道理，但是孩儿仍认为用兵伐敌要善于险中求胜，一味的只知道瞻前顾后，左右算计，哪里还办得成什么大事业。孩儿今日呢，就把话撂在这里，将来有一天咱们发兵征剿伪汉，届时说不定还得非依靠破格行险、出奇制胜这八个字不可。
哼，大哥所言甚是。
司马昭是莞尔而笑，这计中有计，变外防变，因势利导，勇于行险，这本就是我们克服制胜的必由之路。你的这些话小弟一直都是深深赞同的。司马师见到弟弟是如此的圆融通达，自己也是不好意思与他硬拧下去了，只得干干的一笑：
嘿，二弟啊，你可赌得大哥我那可是无话可说了。
司马懿是深深点了点头，直盯着司马昭说：
昭儿，你还没有正面评价为父与诸葛亮二人之间的长短优劣呢。
司马昭是被逼不过，只得厚了厚脸皮，公然答道：
父帅，您可真要听孩儿的实话？
哈，孩儿其实这么认为，父帅您的真密细致未必高于诸葛亮，但您掌控大局和把握机遇的能力确实在诸葛亮之上。孩儿最佩服您的是，只要失败的损失程度不致影响大局，
您在决策时宁可选择自己可能失败，也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他诸葛亮负荷太多，忧患太深，就难以做到像您这般举重若轻，纵横自如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制作出品的《司马昭定三国》，请继续收听。
司马懿听了，不以为许，反而是哈哈一笑，展颜笑道：“
哈哈哈哈，说得好，说得好。不过，你们两个都说漏了一点，我司马懿还有一长。”是他诸葛亮永远也无法比拟的。我司马懿有子元、子尚，你们这两个灵儿可以继承大业，继往开来，但他诸葛亮却是没有后继之才。有此一场，为父那是夫复何求哉？
臣等进奏，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左臣以土，代臣以礼，封序辅佐，皆所以保公省德，为国藩位也。太祖武皇帝当年建基之余，伪汉诸葛亮侠主自专，拥兵来犯，震荡关中，战火连绵，举国不安，民不聊生，惨不忍言，故大司马曹真、顾车骑将军张合等奉诏谕之，斩荆劫掠，肝脑涂地，仅能自保，甚或兵败损将，而国威已丧。幸有司马大将军临危受命，初平孟达之乱，而继赴长安，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用武若神，应变万方，上不忧君，下不忧民，内宁外和，众志成城，不战而驱敌之兵，欲寇于国门之外，以致诸葛亮逆贼力尽自溃，呕血而亡，数十年之巨寇摧于一旦，司马大将军之功可谓是震古跃今也，天下士庶之心越成服，何谓溢于言表矣？臣等联名共推，恭请陛下广开仁惠之恩，速行重赏，以酬硕勋，以安民心，以奖功臣，特封司马大将军即刻进丞相之位，享酒席之礼，受万户之意，如此则朝野上下再无不平之念，共建陛下之阔然大功。
魏朝司徒董昭慢慢地念完自己亲笔拟好的这道奏书草稿，脸上是毫无表情，写这样的拥戴表也自然是颇有经验了。想当年拥戴太祖武皇帝进为魏公，家里酒席就是他执笔写的初稿，然而20多年过去了，他这一次又重新提起笔来为司马懿写推戴表，心底实在是有一种莫名的震荡。这20多年来，他冷眼旁观司马氏在魏朝庙堂之上无形无声而又势不可及的兀然崛起，早已对他们的实力是了然于心。既然这河内司马氏蚕食沛君曹家的基业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他董昭也只能顺应事实，站到潮头，即有所作所为，为自己所代表的基因董氏一族在未来的权宜易代之际获取巨利而拼搏一把，所以推戴司马氏成了他奄奄中年之时最后一次豪赌，自然他也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把赌注压在河内司马氏一族的身上，那绝对是不会有错的。定下神来，董昭是干巴巴地咳嗽了几声，浑浊的半眯老眼里射出幽幽的光芒，看向了在他榻前那条长席上端坐的司空崔林、散骑常侍王肃、廷尉高柔、河南尹司马之、黄文令何赠等人。
诸位大人，你们觉得老府这道推代表写得如何呀？老司徒的文笔自然是典雅诚实，令人读来心服口服呀。
崔林氏转过身来，直望向王素、高柔、司马之他们说道：
怎么样，本座复议签名之后，大家呢也都跟着一起签了吧。
身为庙堂三公之一的崔林，如此鼎力的支持司马懿这次进向家里之事，亦是大有缘由。原来司马懿当初入魏国官场的第一位伯乐，便是崔林的堂兄崔琰。崔琰当时是时任选曹尚书，一见司马懿便公开称赞他为聪亮明云，刚断英特，罕当大气，使得司马懿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无人不晓。而这司马懿对崔琰的知遇之恩亦是铭记在心，从不敢忘。只是后来崔琰由于私下里非议曹操有篡汉之心，让他的政敌丁仪抓住一个把柄，告了一记的黑状，被曹氏下令赐死于狱。崔琰所代表的冀州清河崔氏一族便从此中道衰落了。数年过后，曹丕代为称帝，司马懿是大受重用，升为魏朝尚书。他却是没有忘了崔琰当年的栽培之恩，便以崔琰曾经公开表态拥立曹丕为嗣而功不可没的理由，在曹丕那里进了美言，这才让清河崔氏重新有翻身而起。作为崔琰堂弟的崔林也从此在司马懿的大力关照之下步步高升，直到今天坐上了司空之位。这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崔林如此极力的推戴司马懿，那是更上一层楼，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由于今日在座的有其他的人士，与司马氏的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司马之是司马懿的堂弟，王素是司马懿的亲家，高柔是司马懿的同僚好友，何曾是司马懿的世交晚辈，他们自是更为热切的盼望能与司马家一荣俱荣，共同进步了。崔林是刚才的话一讲完，何曾就连连点头：
好，该签该签吧，我等立刻就签。
有董司徒崔司空在前面领衔签署上奏，这司马大将军这事儿必定能够马到成功，指日可救啊。
说着他又轻轻地推了一下高柔：
高廷尉，今天呢以官至高低为序，崔司空签了之后就该轮到您接上了。
这高柔是搓了搓手，脸上的笑意一现：
董司徒，崔司空和本座呢今天倒是可以在这里签名联署，只不过到这下面各郡各曹的串联事为宜，却得辛苦王素大人还有何君你了。
何曾是霸头点个不停：
晚辈资历年轻，自当为在座的助攻效犬马之劳。尚书台、御史台、中书省等各大府曹那边，晚辈事先都先行联系好了，只要你们把名字一签完，晚辈连夜送过去让他们联署。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军事小说《司马昭定三国》，作者李浩白，演播巨武八炫夜，由喜马拉雅独家制作播出。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 FM， 敬请关注。